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三十集。又过了十分钟，牛林芳的母亲这才逐渐平息下自己的情绪。我走上前去问道：“大姐，节哀啊，我想知道您最后一次见到牛林芳是什么时候？”女人瘫坐在地，歪着头，一脸生无可恋。
不知道，忘了。
这个答案让我大吃一惊，我连忙追问：“你昨天没见过她吗？”“
没有，我三天没回去，在外面有事。”
赵局长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耳语：“
她呀，刚才是从麻将桌上被叫起来的，我估计啊，她一直是在打麻将。”
啊，三天都在打麻将，不管孩子学习呀、啊？
大宝惊讶道。女人抬起头瞪了大宝一眼。我岔开话题：“那您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异常的电话吗？”女人疲惫地摇头。那关于牛林芳，您有什么要和我们说的吗？女人歪头坐在草地上，沉默着。我也有些生气了。你是她的妈妈，你总不能对她一点都不关心吧？你就没有关注他的什么异常点吗？至少你教育过他吧，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我怎么没教育他呀？
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教育他呢？女人突然大声了起来，他上次乱花钱，我就打他。我连忙追问，什么时候？他花钱买什么了呀？
花了三四百块钱呢，买了一大堆的破书。三四百块呀，我给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大宝忍不住问道：“
他这么小就自己生活了？
还小吗？人家上大学一个月才多少钱呀？他一个人买菜做饭能花多少钱呀？”这番话把我们听得目瞪口呆。我们一直在怀疑，这是亲生的吗？大宝问道：“
我听说他的抚养费有不少钱吧？”
女人低下了头，嘟囔道：“
那些钱我有用。”
韩亮忍不住了，瞪着眼睛厉声道：“用来打麻将吗？”我连忙挥手制止韩亮的质问，担心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可是没想到女人居然没有反驳，只是低头不语。我就问问你，你说的之前教育过他是怎么教育的？什么时候？
我也没说什么，他非要顶嘴说阅读很重要，我就奇怪了，阅读能挣钱吗？笑话！我当时确实打了他，踹了他一脚，不重，他就跑了，很久没回来，大概我记不清了，两个月左右吧。
我见小组成员们一个个拳头紧捏，怒目圆瞪，连忙摆手：“
走吧。”去解剖室检验尸体，尽快破案，不要节外生枝了。
在去殡仪馆的路上，大家都一路的愤愤不平。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每个月靠着母亲给的三四百块钱自己养活自己，学习成绩还能在班上数一数二，遭受了家暴却是因为自己喜欢阅读，离家出走两个月，他的母亲居然都没找到他。大家完全想象不到如今的社会居然还有这样的黑暗家庭存在。
哎，可惜了这个优秀的孩子，天妒英才啊。
大宝打量着已经被摆放在解剖台上的牛林芳的尸体，惋惜地说道。他一边说还一边捋了捋死者的头发。我也是强行压抑着心中的怜悯和不忿，从非打结处剪下捆绑死者的红色塑料绳索，把绳索放在操作台上，让陈诗雨逐一拍照，然后就开始研究绳结打结的方法。每个人在捆绑绳结的时候都有着自己特殊的习惯，不过捆绑死者的绳结倒非常普通，
就是普通人捆扎物体经常使用的半活结。
虽然绳结的方法打得很普通，但是一具尸体三个部位都使用了同样的绳结，并且在捆绑的时候死者还是处于抵抗状态， 都没有影响到凶手打劫，说明这种绳结是凶手经常使用，而且使用非常熟练的。
哎，头发里边有东西。
大宝用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从死者的头发中将东西顺了出来，乳白色的指尖，一小块黑色的物质尤为醒目。这是煤渣呀。我接过大宝手中的物质，对灯光看了看，对陈诗雨说道，打电话问一问他们学校是什么跑道。
当然是塑胶跑道啊，现在哪儿还有学校是煤渣跑道啊。
大宝一边嘲讽我，一边又用手在死者的头发里边捋了捋，又捏出几块小小的煤渣来。从陈诗雨莫名其妙又恍然大悟的表情中，我看得出这一届的孩子们是没有见过煤渣跑道是什么样了。想当年我上了大学还是在煤渣足球场上奔跑过呢。不过陈诗雨还是打了电话确认学校是塑胶跑道，那死者头发里边的煤渣就不是在学校沾上的，可能会提示出一些线索。如果排除了有外力导致机械性窒息或者机械性损伤致死，那么就得考虑疾病。我一边说着，一边和滨源市公安局的陶法医一起对死者进行开胸腹，大宝则剃除死者的头发，同时开颅。陶法医问道，这么大的孩子潜在性疾病猝死的不多吧？我是没见过呀。
不少啊，有先天性疾病的，比如马凡氏综合征、胸腺淋巴体质，还有我们刚刚遇见的小心脏综合征等等，平时不注意，这个年龄呢都有可能发病。当然我们也得警惕是轻微外力导致的抑制死，比如颈侧、心前区、会阴部这些容易受轻微外力导致抑制死的地方都得仔细观察。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案子，这么大的孩子被老师用粉笔砸中了心前区就死了。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术刀和止血钳快速配合着对胸腹部的组织进行分离。陈诗雨皱着眉头给尸体拍照，
你别说了，你还嫌不够闹心吗？
我知道陈诗雨和我们一样最怕解剖孩子的尸体，更不用说这是一个独立优秀的孩子的尸体了。于是我笑了笑转移了话题，上述位置的皮肤没有轻微挫伤，内脏器官看起来并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征象，心脏正常大小，二尖瓣、三尖瓣等膜瓣也正常，胸腺也是正常大小，看起来并不是先天性疾病猝死的。不过心尖部的出血点、肺叶间的出血点都提示了它是有窒息征象的。
是喉头水肿之类的吗？
不对啊，他的喉头也没有异常改变。
哎，他有肋骨骨折。
陶法医站在尸体左侧解剖助手的位置，所以可以透过右侧胸腔壁发现右侧肋骨的异常，而我站在主刀的位置就无法从死者的右侧胸腔内部看到右侧肋骨。
是啊，
我用手术刀把死者的第九肋分离出来，发现肋骨的中段有一处膨起的骨质结构，这是肋骨骨折以后自行愈合形成的骨痂形态。
你说是不是他被家暴时候留下的？他妈说踢了他一脚的。
陈诗雨的眉毛皱得更紧了。我用手术刀刮了刮膨起的骨质，
看骨痂的形成态势，也就是两个月左右形成的，和他妈妈描述的时间相符。
那能不能抓他妈？
两处肋骨骨折才是轻伤二级，才够得上刑事案件。不过造成一根肋骨骨折是轻微伤，治安处罚问题应该不大。这个幸亏陶法医发现了，不然我这个角度还真看不见。
现在很多人提倡进行虚拟解剖也是有道理的，在解剖之前对死者的全身进行 CT 扫描，就可以发现解剖也有可能发现不了的很多损伤。不过呢，虚拟解剖代替不了解剖，但是作为解剖的互补手段还是有必要的。
这至少能说明孩子跟他妈之间的家庭关系如何了。
大宝一边说着一边取下了大脑，颅内无异常。
好，你缝好头皮之后就把死者的胃肠通道打开，看看死亡时间。
根据尸体现象，尸僵已经形成，尸斑还不稳定，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死亡的，这样根据他末次进餐的时间还能进一步确认。
那我们呢？
陶法医洗了洗手套上粘附着的血液问道。
现在最后的希望
就是这右腿的石膏了。我皱了皱眉头。陶法医点点头，他已经猜到了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拿出骨凿和骨锤，开始破拆死者右腿中段的石膏。和我们想象的一样，石膏破拆以后，可以看到死者小腿中段有一段长长的、几乎已经愈合的创口，这处创口是手术进行内固定术形成的手术创口。我拿着手术刀，小心翼翼地侧切开死者的小腿皮肤，然后逐层分离死者的小腿肌肉。我说道，死者的胫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在骨头上打了钢板，小孩子恢复得真快，这手术创口刚愈合，估计没那么疼了，竟然就要去上学。是啊，这么严重的损伤，最起码一个月的休息是要保证的呀。现在是时候考验我们的技术了。我对着陶法医微微一笑，和他配合着用止血钳寻找小腿肌肉中间的深部静脉。找到静脉以后，我们又用止血钳夹住两端，夹起来以后，我的心里就有底了。这根大静脉并不像其他部位的静脉那样干瘪，而是微微有隆起，用前端碰触还能感觉到血管里边似乎存在着有弹性物质。我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了静脉的血管壁，里边有一条几乎将血管充满的软性物质。我让陈诗雨全程录像，然后把这段静脉给剪了下来，放在解剖台上。
这什么呀？怎么这么恶心？人的血管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陈诗雨一边录像一边说道。解剖台上，一根比小拇指还细的血管内抛出了一条30多公分长、红色不算红色、黄色不算黄色的物体。这个呢是栓子，既然找到了它，就等于是找到了死者的死因。
栓子是什么呀？那死因是什么？
死因是肺脂肪栓塞，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是这个死因。一会儿呢，我们再提取死者的肺脏，送去进行组织病理学检验，一定可以在肺毛细血管内发现脂肪滴和吞噬脂肪滴的细胞。
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
陈诗雨说道。我点了点头。一般认为呢，下肢长骨发生严重骨折，导致骨髓腔被破坏，大量的骨髓脂肪就会溢出到周围的血肿之中。血肿压力高于静脉的时候，脂肪滴会随着破裂的静脉窦进入血流。如果下肢频繁活动甚至抬高的时候增加了静脉回流，那么就会增加脂肪滴进入血流的机会。
所以这个栓子
形成这么一条长长的栓子，说明死者的凝血机制发生了变化，进入静脉的脂肪滴和凝血块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处于小腿的定时炸弹。这么大的栓子会有一部分通过血流进入肺部血管，如果小的脂肪滴汇聚成直径大约20微米的时候，那么就会停留在血肺管床内，阻塞肺血管。
所以说他的死亡不是被杀，而是意外。为什么最近总遇到这种案件呢？
因为现在敢杀人的并不多，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意外而出现的人身死亡。如果死者没有这么着急去上学，大幅度的移动下肢，没有被绑架高架双腿，也不至于造成凝血机制的变化形成栓子，导致肺脂肪栓塞死亡的。
可是他生前被绑架这是事实啊，有绑架的行为那肯定也是事实吧。
陈诗雨想了想。
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有高架双腿的？
是不是绑架现在还不好说，高架双腿可以通过这个来证明。我拿起刚才拆破的石膏，指着小腿后侧部位的石膏上的数十个小凹点说道，只有把小腿架起来，才有可能通过挣扎在石膏上形成后侧的磕碰伤。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